各位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们，早安。很高兴能够在主日的早上来跟大家一同思想神的话语。只是这是第一次在若哥自己的教会的讲台上，所以是有相当的紧张哈。但是我愿意说借着今天的机会来跟大家一同思想一段圣经。最近我一直在看以弗所书。那当我读到今天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越读越觉得今天这段圣经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但是以弗所教会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已经是一个很兴旺的教会。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主日是黄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那他讲到安提阿教会，对不对？还记得吧？安提阿教会他讲到说安提阿教会是如何如何的兴旺，那安提阿教会也产生过很多重要的工人，神的工人，像伊格拿丢，像金口约翰，大家还记得吧？他讲到说有保罗，有巴拿巴，有西面，有路球，有马念，我想这些名字大家都还记得哈，才上个礼拜讲的。那安提阿教会我们知道是也是初代教会，黄牧师特别提到说这个解经方面它是按照字义按照文法来解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学派。那一直到今天这样子一个解经的方式仍然是今天主要的这样一个解经的方式。所以你可以看见哈，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教会。那以至于黄牧师说这个安提阿教会在教会的历史上是初代教会的五大中心。那基督教的五大中心是哪五大中心呢？我想黄牧师也提到哈，他讲说从耶路撒冷，然后是安提阿，然后是以弗所，然后是罗马，然后是亚历山大。所以安提阿教会是这样子的一个伟大的教会，而以弗所教会它是跟它并列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哈，以弗所教会一定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教会。那保罗在这里还要向神为这个教会祷告什么呢？所以很显然保罗在这里向神所祷告的是愿意这位神在已经很好的这个上面来恩上加恩，荣上加荣，力上加力，来祝福这个教会。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有好几个祷告哈，保罗你可以看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有好几个祷告。那这个来到第三章这个祷告显然应该是保罗为这个教会所做的一个更深的祷告。什么是一个更深的恳求呢？他为他们求些什么？或者说一个更深的恳求深在哪里？这个深度在哪里？我想在今天早上让我们一同来看哈这段圣经它整个的背景。那以弗所书我想熟悉这卷书的人大家都知道以弗所书它有另外一个称呼哈，称呼是保罗书信中的花冠。你知道古代的时候这个奥林匹克运动这个都是带橄榄枝的那个冠哈，那个时候花冠，或者说以弗所是保罗书信中的冠冕，有这样一个称呼。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以弗所书这本书哈，在保罗的一生里面可以说已经来到了保罗他到达巅峰的时候所写的。 因为如果你去看以弗所书所写的年代，大概是在第一世纪62年到63年的时候，再过5年保罗就要殉道了。再过3年，保罗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这个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所以你看好，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是他对真理的认识跟体验已经到达可以说是炉火纯青的一个境地哈，炉火纯青的境地。那一个炉火纯青的境地所写出来的一本书，那我们怎么说他呢？应该说是炉火纯青之作，对不对？他的著作炉火纯青之作。所以这本书哈，很多的解经家都说以弗所书应该是保罗书信当中落笔最深的一卷书。那以弗所书是什么样一卷书呢？我想大家也很熟悉哈，这个前面3章是讲理论，后面3章是讲实践，对不对？那这是以弗所书最大的特点。那前面的3章，当保罗讲到以弗所书这个理论方面的时候，他讲到说，这位在勇士这个勇士的这位上帝在把勇士里面的奥秘怎么样子向我们来打开，就是讲到这位神在创世以前，他已经预备好了这样一个整全的一个计划，就是在基督里，他要拣选一批人，他要让他们成为圣洁，成为没有瑕疵。虽然这些人曾经陷在一个罪恶污泥当中，但是他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使他们能够洗干净，能够洁白如雪，那么而且让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你看好，以弗所书前面的3章就讲说，我们这群人，那如今在座的我们每一位哈，我们这群人就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而且将来还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着一个属天的身份，有一个属天的身份。那后面3章呢，以弗所书后面3章呢，以弗所书后面3章他就这样讲到，他讲说，既然我们有这样一个光彩的身份哈，那应该怎么样去行事为人呢？所以保罗就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是后面的3章哈，后面的3章。所以我想这是保罗的以弗所书前面3章后面3章的这样一个结构。但是我想保罗跟上帝都知道一件事情哈，我们虽然有基督徒这样一个光彩的身份，但是并不保证我们就自然而然去活出有光彩的生活。所以圣经上就有一个教会挨过骂哈，在启示录里面，我想大家都记得哈，启示录里面有一个教会叫撒迪教会，撒迪教会，那神曾经责备他们，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在这个前面3章跟后面3章的转折的地方，神的灵感动保罗，要保罗来做这样一个祷告，为基督徒能够真正的跨出那个一步来祷告。哪一步？就是光彩的身份要能够活出相称的生命跟生活来。所以首先保罗这个受到感动的时候，我们我想我们一同来看思想这段圣经哈。你看保罗当他受到是圣灵的感动，要为这个以弗所教会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留意到他的姿势哈？我们常常只重视这个经文，但是有没有留意到他的姿势？圣经上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我翻了很多的参考书哈， 犹太人究竟他们的祷告是什么样一个姿势呢？大部分的解经书都说犹太人日常生活里面的祷告都是站着祷告，站着祷告。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感觉哈，就是说，如果我们站着祷告、坐着祷告跟跪下来祷告，我们里面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对不对？里面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屈膝、弯下膝盖、弯下身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想我们里面的那种敬虔、那种的谦卑哈，那种那种心就会多一点，就会出来了。所以因此我想保罗受到圣灵这样一个感动，他立刻就屈膝下来。这不是犹太人一般的祷告，是跪着祷告。所以保罗受到感动，为这件事情屈膝祷告。我相信保罗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知道这一次的祷告不是一件小事。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所能看见的。第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祷告写在哪里。你看以弗所书前面三章后面三章，这段祷告刚好是前三章后三章的正中间。所以换句话说，这是把理论跟实践衔接在一起的地方，或者是说这是一个属灵的知识跟属灵的生命转换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神要为要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来祷告。我想这个祷告也是我们要的，对不对？以弗所教会要，我们也要。所以我想今天我就用这段圣经来跟大家来思想。那保罗他怎么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来祷告呢？我想保罗在这里祷告也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就是单刀直入哈。你看他求的第一句话就出来了，他想他要求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理的力量刚强起来，心理的力量哈，在英文圣经里面是翻译成 inner man， inner man 里面的人，原文就是里面的人，原文就是里面的人，或者是说内在的人，内在的人要刚强起来。那刚才我们都读过三处的圣经哈。第一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三章，第二处的圣经是在罗马书第七章的22节，那里讲说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按着我里面的意思，这个里面的意思，这个我里面的意思这几个字实际上原文是什么？里面的人，就是里面的人。那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个内心这两个字也是里面的人，这是原文里面的人。所以圣经里面哈，中文圣经特别是中文圣经把这个里面的人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翻译，有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但是这些地方指的就是里面的人。有一个解经家叫 Peter O'Brien，他对于这个里面的人，他有一个有一个解释哈。他说什么叫里面的人呢？就是指我们里面个人的意识所在，或者是说是我们的道德的所在。他是一个人生命中心的焦点，他也是圣灵做那个坚固更新工作的所在。所以里面的人是圣灵做那坚固更新工作的所在。所以以至于我们里面这个人哈，虽然我们说我们肉眼看不见，那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讲不出来，但是可以感受，而且知道说那实实在在 是在我们里面。其实哈，这个里面的人，或者说内在的人，其实那个东西哈，才是我们生命里面最核心的价值，对不对？我们这个人的价值在哪里？其实就是我们生命里面那个里面的人，是我们最生命里面最核心的价值，或者说也是我们生命里面要进入永恒的那个部分。你的身体哪一个部分进入永恒？也就是里面的人要进入那个永恒，那个部分要进入永恒。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或许说我们没有留意到这个点。保罗为什么特别要为内在的人、里面的人来祷告呢？我想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来研究一下哈。这个里面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属性？我们常常讲，我们的神他的属性是圣洁、公义、慈爱、怜悯、良善、信实。那我们里面的人，他是什么样一个属性？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里面的人是什么样一个属性？我们这个里面的人哈，那个内在的人，其实是神在重生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所生的，对不对？我们里面的时候什么时候生出来的？就是神在重生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里面生的。所以这也是圣灵所住的地方，圣灵所住的地方。所以圣经上当他讲到里面的人的时候，他讲说他是喜欢神话语的。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二节，刚才我们讲到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里面的意思就是里面的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这是一个自然的喜欢，这是一个天生的喜欢。而且你要看这个约翰一书三章第九节的时候啊，他讲到说，凡从神生的都不犯罪，因为生命的种子存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神生的。这是我们里面的人的一个属性。你说我们都是重生了，可是我这个人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里面的人的属性是圣经讲的。那至于我们这个人跟我里面那个人为什么不一样呢？我想我们这个人是我们外在的人，外在的人，外在的人，我们常常把它叫做老我、旧我、天然人，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天然人很自然的就会倾向于犯罪，也会去犯罪。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讲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这个内在的人哈，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哈是不一样哈，外面的人、里面的人。那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其实保罗也在叫苦，对不对？因为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但是他后面讲一句话，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那这个话在圣经里面是千真万确的，可是这是一个大原则。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怎么去做的时候，怎么解决的时候，我想圣经里面其实还有更详细的这样一个解决办法。原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的人怎么样子，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子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我想原来在我们里面的这个人，内在的这个人其实是有个使命的，有个使命。 也就是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九章二十七节所讲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也就是说，我们内在的这个人，内在的里面的这个人，有一个使命是要我们自己要长大。这个使命是要我们他要自己来长大。他长大以后，以至于他能够让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靠主吗？所以我们要必须让他长，内在的人要长大，以至于能够让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内在人呢，有的使命是要真真实实的活出神的道，活出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活出来，以至于最终里面的人要取代我们这个外面的人，以至于最终里面的人要取代旧人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影响力。所以我今天的信息就是要讲出其中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常有的问题，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基督徒我们常常或者经常挂在口上的软弱。很多的时候我们讲说我蛮软弱的，我很软弱。那到底是你的里面的人软弱，还是你外面的外在的人软弱呢？我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内在的人是在基督里的，所以换句话说，他刚才我讲的属性的问题，他是全然是美好的，而且在基督里的，他也不受旧人的影响，也不受其他任何的影响。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会常常软弱呢？以至于我们整个生活的表现，日子过得软弱不堪。那更不要去讲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常常有弟兄姐妹们问我说最近怎么样，好不好啊？我说老样子。我想记大家可能还记得，我总是说老样子，我就后面解释一下，我说老样子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进步，没有进步。那其实我心里面还有一句话，因为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说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你知道这个老样子意思就是说里面没有一天新似一天了。那到底我们怎么了？其实内在的人这个内在的人软弱不堪，软弱其实乃是因为没有让神来慢慢的来喂养我们长大，来为我们长大，所以以至于内在的人起不了作用，或者是说内在人活不出神的生命，反而那个老旧人反而那个旧人老我反而不断的受魔鬼的影响，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往往怎么样，这个旧人反而成为强势，而我们这个内在人反而成为弱势。这是因为我们内在人没有被养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常常听到一些人，我们要建议我们要属灵征战，里面的人如果没长大，你怎么打得过人家嘛？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就没办法得胜，我们还是老样子。神其实知道我们的光景，所以保罗在这里祷告说，为这个内在的人，他要求神来把我们喂养长大。保罗怎么样为这个刚强长大刚强来祷告呢？我想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到说，主耶稣有一个晚上讲跟那个尼哥底母论重生，对不对？讲到重生的问题，这个跟尼哥底母讲到重生的时候第六节他讲说，从肉生的 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这个很清楚，在我们肉身的方面，是我们肉身的父母，他来喂养我们，使我们如今长大到如今这样一个人。但是灵生的呢，我们就要求回这位上帝，我们要回到神的那里来，让这个属灵的生命来刚强长大。所以保罗祈求神哈，向神祈求说，因此我在我父的面前屈膝，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这里哈，这个家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家这个字，天上地上各家都从他得名，这个家 patria， 这个原文 patria 其实是从这个父这个原文这个 patel 是转就是这个而来的。所以当这个当时的这个观念是说，没有父亲就没有家，家是从父亲来的。所以保罗的祷告是说，天上地下各家都是从他而来，意思就是说，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地上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信徒们，他们都是天父啊从你而来的，是你将他们生出来的。意思是说，天父啊，这些孩子们都是属于你的。所以他在这里求天父，求天父自己说，求你按你丰盛的荣耀喂养他们，喂养他们。什么叫做丰盛的荣耀？我想丰盛的荣耀有些也可以解释成荣耀的丰盛哈。那意思总的来说，就是神一切本性的总和。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人无论缺少什么，只要神的这个本性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多有了，对不对？我们就多有了。所以以弗所书里面啊，保罗书信里面，这个丰盛这个字永远是跟神的恩典连在一起，神的这样的一个怜悯连在一起，或者说神的救赎连在一起。所以这个是神的荣耀的丰盛。神的荣耀的丰盛，其实我们还可以继续想象下去哈。神的荣耀的丰盛，这显然是一个神的一个赏，要赏赐给我们的，对不对？既然是荣耀的丰盛，那他应该是怎么样？不会枯竭的，不会说给了给没了，对不对？他是不会枯竭的。而且荣耀的丰盛，换句话说，因为他是极丰盛，不会枯竭，所以上帝给的时候怎么样？一定是给的慷慨嘛，他有能力慷慨。所以好，在雅各书里面就有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什么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我们如果有说缺少哈，我们有所缺少的话，我们可以向神来求。什么叫缺少？在原文里面，这个缺少就是指银行，是银行的用词。你知道那是银行的用词。换句话说，银行用词就是说缺少，就是说哦，你的账户里面这个 insufficient fund 短缺了。那么我短缺了怎么办呢？他这里讲说，用这银行这个短缺这个银行的这个词哈，来用在神的上面。你有什么短缺，向神求，向神求。而且他说是应当求，应当求是说这是一个进行式，就是说你要继续不断的求。他是厚赐于众人，赐是给哈，重赐。这句话我觉得我们常常在领受的时候，我们着重在说，那他厚赐于人，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得到呢？错了，这句话不是在得到的问题，这句话乃是着重在神是一个给的神。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位给的神是什么样给法？他说是厚赐于人，厚，你知道那个厚薄的厚，薄的厚，厚赐于人。厚赐于人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没有条件的，厚赐于人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是丰丰富富毫无限量的。所以当我们里面的人要求神来喂养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来求， 你们缺什么你就向他求，因为他是荣耀丰盛的神，荣耀丰盛的神。所以这个是雅各书所提醒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告诉我们的。然后他讲说怎么来得到呢，他说这位神他是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什么叫做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这个中文圣经少翻译了三个字哈，就是用大能。也就是说借着他的灵用大能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这句保罗的祷告里面，用圣灵用他的大能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我们是怎么样，是靠着他的大能。同时你看这是一个个人的关系哈，是个人，因为借着他的灵，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圣灵，对，这是一种个人的关系表达在里面。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缺少的时候，你自己你要向神来求，他要用大能来使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而且很有意思，他讲说叫用大能叫你们心里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住，这个住也很宝贵，这个住不是基督初次的内住，我们已经基督在我们里面了，所以这个住不是基督初次的内住，这是指他不断的同在，不断的同在。所以表示这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一个永远的内住，或者是说这个不是一个暂时的，乃是永远的内住。但是我觉得这个住更宝贵的地方是什么，因为这个住啊跟哥罗西书里面另外一个住是同一个字。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第十九节讲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个住跟基督住在你心里面是同一个住。那你想，基督神的有这个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住在基督里，而这个住竟然形容在我们的里面，何等的宝贵。所以我想这是讲到这个保罗的祷告。但是保罗的祷告他是相当完整的哈，他这里讲到说基督因着我们的信，换句话说原来神有神的部分，但是最终又要归到我们有我们的部分。所以换句话说，前面的部分是神的主动，但是后面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要主动。所以雅各书里面第四章有讲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一节讲到的很明显，就是说是强调我们是主动的一方，我们是主动的一方。因为讲到说亲近神，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神没有错，他主动的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来赐给我们里面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在这个生命的成长的过程的里面，却还要牵涉到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神的面前能够长大的话，还要牵涉到我们里面有一个责任，就是要立定心志，我们要信。所以一方面是全能无限的圣灵，他怎么样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来成就一切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的祷告里面也提到说，功课己身，叫身服我。其实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主动，对不对？功课己身，叫身服我，是谁要做的？是我们的主动。那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是因你们的信，又是我们的主动。哇，这些我们有我们的责任的部分哈，叫我们的主动。所以好，这里讲到说人的部分，神的部分。那我想我们讲到人的部分，时间差不多了哈。我想讲到人的部分，人的主动，这是我们我想今天不可以缺少的一个内容。人的部分， 我们常常讲到人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们很自然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感性，一个理性一个感性，这是常常我们的麻烦，我们的毛病其实就在这里面，一个理性的问题，一个感性的问题。因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保罗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保罗有没有想说，哎呀，我是祷告了，但不晓得上帝听有没有听，上帝会不会成就，上帝会不会做成这件事呢？保罗有吗？保罗没有，这是感性。保罗在他在世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成就了呢？他不知道，反而是我们这些2000年后的事人，我们都知道保罗所祷告的都成就了。所以换句话说，圣经里面讲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我觉得这个地方哈，从感性上面来讲，我们常常是落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那从理性方面来讲，我觉得这个理性的问题我们听，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听的信息已经是够多了，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读圣经听到，其实我们并不缺少。但是圣经里面当他讲到说我们领受这个信息，领受神的道的时候，很多地方圣经却用过去式而不是用现在式。为什么过去式？换句话说，我们领受过很多的神的道了，过去领受，但是这个过去所领受的道有没有今天，有没有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如果过去所领受的道，领受的那个属灵的知识没有办法进入生命里面的时候，其实那个知识就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对不对？那个属灵的知识是停留在头脑里面，所以我们里面的人没有得到供应，没有得到喂养，因为知识停留在头脑里，没有转换到生命，所以我们的这个所领受到的神的道要转换成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喂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保罗那个时代有没有培灵会，有没有退休会，有没有主日学，有没有很多的属灵书籍？都没有。但是那个时代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何等的在灵里面，何等的坚固强壮，为当时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逼迫，他们能够面对，他能够胜过。这是因为他们所领受的道都怎么样转换成到生命里面来，生命有了喂养，里面的人是坚固的，是长大的。好，我想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因为后面我们今天还有很多这个30位要加入教会，我们要有一个欢迎的仪式哈。我想我就分享到这里，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都在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有一个软弱在我们里面，然而天父，我们也谢谢你，以弗所书把这样一个祷告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羡慕以弗所教会他们得到了。然而天父，今天我们既然听见了，我们也要，因此求天父，你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你来赐给我们这样一个里面的力量，帮助我们，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